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成为有效的福音传人，这个是《使徒行传》17:16-34，我读的译本呢是新译本 New Version， 而不是和合本。虽然有一些字呢，好像不是这样子啊，没有写错，不过是新的一个翻译哈，比较 modern 一点的。那么好，那么我就我们一起来读吧，好不好？读这印象比较深刻。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非常的难过。于是他在会堂里与犹太人和近前的人，以及每日在市场上所遇见的人辩论，还有伊壁鸠鲁和斯多亚两派的哲学家也与他争辩，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呢，有的说他是不是宣传外邦鬼神的，这是应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福音。亚律巴古说，你所讲的这是新学说，我们也可以知道吗？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想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原来所有的雅典人和居住在那里的外国人都无暇管别的事，只是谈谈和听听新闻。保罗就这样说，诸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都很敬畏鬼神，我到处未走的时候仔细观察你们所敬拜的，发现一座坛上面写着献给未世之神明，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向你们宣告，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上帝，他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宇里，也不用人手去服侍，好圣名气息都赐给万人，他从一人造出万族，居住在全地面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为要使他们寻求上帝，或者可以揣摩而找到他。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行动、存在都在于他。就如你们的世人也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既然我们是上帝所生的，就不应该以为上帝是神性像人用手艺和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像一样。世人愚昧无知的时候，上帝并不追究，如今却吩咐各族人都要悔改，对这定日子审判天下，并且他从死人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众人听见死人复活的话，就有人嗤笑他，又有人说，我们在听你讲这个的啊，差不多最后一章了，读完他了哈。于是保罗从他们中间出去了，但有几个人依从他信了主，其中有一个人讲修和一个名叫大马尼的妇人，还有几个与他们一起的人。好，这个故事呢发生在雅典，希腊的雅典。有谁去过雅典的举个手看一看啊，不少哎，请你们上来。我没去过啊，雅典啊，当时的罗马帝国大家知道啊，它是包围着整个地中海的，欧洲、亚洲、北非这样子哈，很大的一个帝国，罗马帝国很大的帝国。那么它有两个文化重镇，一个就是这个雅典，希腊的雅典，另外一个呢就是北非的亚历山大，非常重要的两个文化大臣啊。那么里面很多哲学家，所以保罗在那边传福音的时候呢，就除了那些拜偶像人，他们也碰到那些的哲学家 philosopher 啊，他们讲的都是非常流行当时的这个的流行的那个哲学。那么保罗就在他们当中呢去传福音哈。刚才我们听见保罗所讲的一篇的讲章非常有力，正是圣灵充满。一个牧师哈，一个普通的牧师预备一篇讲道，普通啊。大概需要25个小时，每个礼拜25个小时。那么保罗都好像没有准备讲章一样的，对不对？一问到他，他就讲出来了这样子。当然他的准备不是25小时，他就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所以呢，我们知道说这个讲道啊，查经也好，都是平常的累积。 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就要专心把它整理一下，对不对？一定是累积的。那保罗已经累积他的那种的福音的信息的核心就讲出来。那么传福音呢，是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与本分。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啊？那么有一些人呢，特别是有传福音的恩赐，就是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神所赐给教会的五种人：第一，使徒；第二，先知；第三，传福音的；第四呢，牧师；第五是教师。有人是牧师跟教师是一个的。总而言之呢，传福音是一个特别的一种的恩赐，就好像使徒，就好像这个先知一样。那么有一些人正是有传福音的恩赐的，我们华人教会里面大家都认识的唐崇荣牧师呢，对不对？戈培里牧师呢，对不对？ Francis Chan 等等，他们都是很会传福音的，不多，我们承认是不多，所以你就很高兴了，不多就是不是我的意思嘛，对不对？不多是实在是有些人他们能够一个人对一百个人一百万人都是这样子讲的，很有力量的。那么以前有宋尚杰博士啦，这个纪之文牧师呢，这样子啊。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虽然有些人是有传福音的恩赐是特别的啊，但是呢，所有的人都是应该什么呢？都应该为主啊，有这个为主做见证的这个责任。你没有这个传福音的恩赐，但是你必须要为主做见证，不管你有果效还是没有果效。很多时候呢，我们以为说传福音是一种技巧，一种的 skill， 你知道吗？是一种的才华，一种的恩赐。因为呢，我们会用这个效果来做一个衡量，对不对？老师说有效果的话，你就很有这个 skill。但是圣经里面讲到传福音呢，是一种的见证，是个见证。不管你相信不相信，这是我诚诚实实的见证。你不相信，你向神负责任，是吗？那么这个传福音呢，有时候我们说传福音是分享，对啊，传福音是一种分享福音，分享你的见证。但是呢，传福音也是个宣告，一个宣告，就是好像我们这个钦差大臣啊，宣告圣旨，宣告的意思。这个宣告，这个见证，与你接受不接受两码事，这是我的责任，我要宣告，我要做见证，我要见证我所看见的，所听见的，我不能不说。有一些人呢，就你看，你记得耶稣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耶稣在坟茔里面，耶稣一生当中行了很多神迹奇事，你记得吗？有一次有一个坟茔，住在坟茔的一个人，用这个铁链，他是被鬼附的，所以他力量无穷的大，所以你看见是祭童，你知道台湾，你知道是祭童的那个做上升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真的是有那个超自然的那个能力 supernatural power， 非常厉害，刀枪不入啊，这样子啊，也不怕火，也不怕刀，这样子，这是一种的神秘的力量，一种的从撒旦来的力量，你知道吗？那么这个坟茔的这个的人哈，他也是被锁链锁住，他都能够把这个铁链摔破，就好像参孙一样那么厉害的，把那个铁链就摔破。耶稣把他里面的鬼赶走，圣经说什么？他就安静下来，整个人就正常起来。那个鬼离开他了，他在神的面前就安静下来。他说还要跟随耶稣去传道，你知道吗？耶稣说没有，你回去把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告诉你的家人。各位，这个人可以说用今天的话来说，刚刚信主，有没有？他刚刚鬼被赶出去，耶稣不是说你先回去好好找一个教会上主的学啊，然后去查经班啊，参加小组啊，然后呢去传福音。当然，我不是说上主的学不重要，大家应该去上主的学，应该参加教会的聚会，接受训练，小组啊，什么训练班都应该去参加。不过不是说等做完这些事情以后，你才有资格做见证，没有，是吧？也就是说，你回去，你不去去参加查经班，你不是去参加什么训练班，你去把上帝在你身上所做的事情老老实实诚诚实实的告诉你的亲人就可以了，有没有？就是这个意思嘛。传福音不是技巧，传福音是一个责任，做见证的责任，一个宣告啊。传福音呢需要有勇气啊。刚才我们读的圣经，你看见保罗，你看到保罗他所面对的是本族的犹太人，当代的知识分子，拜偶像的群众。你知道传耶稣最大的问题，你知道耶稣跟当时的冲突主要不是说 耶稣呢说他们，你这些人假冒为善。对，耶稣跟他们冲突是这样子，因为耶稣活出神的真理，不是外表的一种外壳式的那个所谓的犹太教徒。所以我说我们弟兄姐妹有时说，我是什么时候成为教徒的？其实呢，我知道你什么意思，我知道了信主的意思嘛。但是我就不太喜欢听这个字教徒，我宁愿你说我是主的门徒，是吧？简单啊，信徒的还好一点，门徒啊，因为教徒总觉得教徒就好像是一种的宗教的一种规范的一种外表的一种做给人看的一个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时空所做的事情，那个叫教徒。还有说名义上面我登记了我教徒，我是个教会的教徒，然后呢我礼拜天9点到11点我要做教徒应该做的事情，11点之后跟9点之前都是我的时间，是吧？这是教徒嘛。但是门徒不是的，门徒是一个整个人的一个身份。我问各位一个问题啊，我们叫做关系的一种的说法名词，比如说啊，我们说丈夫的关系相对面是什么？对啊，父母呢？对啊，老板呢？员工对，都对，全对。啊，门徒呢？对，通常啊，我们的想法，门徒嘛，就是学生嘛，对。我们的相对面呢是老师，但是我告诉各位，圣经里面门徒的相对面不是老师。是主，是主，不是老师。老师是学问学本领，但是呢原来圣经里面门徒的相对面不是老师，是什么？是主。主基督是我的生命，无论我在什么地方，无论我在什么的场合里面，他都是我生命的主，我是对着他的。这位主不单只在天上，他更在我的心里面做主的。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呢？保罗所面对的。但是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最大的问题跟耶稣最大的冲突，也不是说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不是的。最大的问题，耶稣宣称说：“我与神原为一。”这个呢，也就是当时门徒传福音最大的困难啊！你叫他们做好人还可以，你是说耶稣啊，我们要效法耶稣，就好像我们效法孔夫子一样啊，那种的大儒啊，这样子啊，还可以，他们还可以接受。那么他们也不会受到逼迫的啊，耶稣是个很好的、很完美的犹太人，最多完美的犹太人，你不说耶稣是神，就大问题了。所以保罗当时所面对犹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说耶稣是个很完美的犹太人，他最大的问题不是这里，他是说耶稣就是神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匆匆忙忙有恩典有真理，把神显给我们看，这是最大的问题。是这样子耶稣被钉十字架的，还有当代的知识分子，还有拜偶像的群众，一个人打10个都不得了，一个人打100个更不得了，一个人打1000个，他一个人打1000万，怎么打啊？各位，圣经说，传福音需要勇气，圣灵充满带来胆量与勇气，这是一个逻辑啊，因为没有的，你本来没有的。渴望祷告带来圣灵的充满，勇气是从圣灵充满，但是我就没有圣灵充满了。圣灵充满怎么得到呢？是神的应许，但是呢，也是你的渴望与祷告。主耶稣说的：“哪有儿子求饼，爸爸给他一块石头呢？哪有儿子求一条鱼，父亲会给他一条蛇呢？”他说：“你们在地上的父亲尚且不会做这个事情。”何况万灵的父岂不会把圣灵，这最好的东西啊，赐给他的儿女吗？耶稣讲的话是吗？所以你们求主啊，我真是软弱，我在那么一个属肉体的人，常常失败的一个基督徒啊，我要不要说传福音，我连过一个好好的基督徒生活我都过不出来。对啊，因为你靠自己，我们需要靠圣灵。这个是哦，对啊，圣灵怎么得到？你渴望，你向他呼求，主啊，求你的圣灵每天管理我的生命，充满我。刚才我们第一首诗歌是不是求主充满我？哎呀，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哟，罗斯，你不会祷告整天唱？你说主啊，这首诗歌就是我的祷告。哎呀，我都忘记那个调。YouTube 最好的办法，对不对？有时候我就一直，有时候我那首歌我不记了，我只记得一句话。 我 YouTube 就弹出来了，我就一直唱，主啊，我这个就是我的祷告，这个就是我的祷告，真的。罗生，你真的不会祷告的话，歌词也忘掉了，没关系，打开 YouTube， 跟着 YouTube 一起唱，主啊，这个就是我的祷告，哦，求主充满我，他充满我，就是这样子，就有胆量了，各位。好像《使徒行传》第四章三十一节，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之后呢，放胆，对不对？放胆啊、讲论上帝的道，因为那个时候彼得刚被在监牢里面放出来，被警告不可以再传道，你再传的时候，我们会重重的刑罚你。但是保这个彼得回到教会当中做见证的时候，他们不单只要讲，以后我们还是小心一点了啊。讲到的时候把那个门关起来，那个声音不要传出去啊，安静，不要用喇叭，太大声了，太大声了，这样子。没有，他们被圣灵充满，整个屋子的震动，你知道吗？啊，好像台风一样，在台湾、香港现在，整个，因为那个高的高楼啊，他们说摇动差不多有10尺 ，10 feet 的摇动啊。预算的是那个最高的时候，整栋楼是的摇动啊，圣灵的风也可以摇动我们，所以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上帝的道，恐惧战惊的感觉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只是感觉不是事实，有些惧怕是良性的，有些惧怕呢是恶性的，有些什么良性的，比如说你晚上12点就不要跑到这个 LA downtown 里面，三藩市 downtown 里面乱跑嘛，对不对啊？啊，我不怕。你这个怕是良心，因为怕你就会好好去，就是说会保守你的生命，对不对？这个有些怕是应该的。哎呀，我怕不要乱吃啊，不要乱走路啊，不要乱去地方，这是怕是对你好的，有安全性的，有保护性的。但是有些惧怕是 disable you。意思说你一生当中有很多莫名其妙的惧怕一直把你绑住，以致到你人生本来是非常精彩的，结果给你的惧怕绑得死死的，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不单只是上帝不能使用你，甚至我们自己有很多理想都没办法实现啊！说实在，死就死吧，其实也不会真的死的，对不对啊？其实在历史当中有很多所谓的信心伟人，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是信心伟人，其实他们是那个什么，有点是懦夫的这个状态的。其实当他们领受神的使命的时候，内心都充满了惧怕的，都充满了不配的，都充满了恐惧的，很多很多。若是你读这个，好好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个所谓的信心伟人啊，其实他们都软弱得不得了的。不过他们找到力量的源头，他们投靠这位大有能力的神，就变成信心伟人了。你看摩西在何烈山领受差遣的时候，他说我是什么人，我是拙口笨舌的人，我已经年纪大了，我能够做什么呢？约书亚在领以色列进应许之地之前，岂不是他在异象当中看见一个人拿着拔出来的刀，对不对？他就很惧怕，你是谁啊？你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是迦南人的代表吗？还是来帮助我们的？这个人说什么呢？其实他是耶和华意象当中的显现了。他说我不是来帮助他们，我甚至也不是来帮助你。哈，你不来帮助我做什么？我来是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我不是帮你，我帮你是你是元帅啊，我来帮你嘛，对不对？我是副帅，你是元帅啊，这样子。没有，我是元帅，你才是副帅啊，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所以呢，圣经里面耶和华小谕约书亚一次两次的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凡你脚掌手踏之地我都要赐给你，你要勇往的直前。保罗在哥林多宣教的时候，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说什么呢？我在你们当中又战惊又惧怕。英文说什么呢？ trembling、啊、就是说那个腿啊发抖，这是人之常情。提摩太领受这个属灵职分的时候，保罗再次提醒他说，你所领受的灵是刚强仁爱的灵啊，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为什么保罗会提刚强呢？因为提摩太太年轻了，他也怕，所以保罗就对他说，你不要怕，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就可以了，你不要惧怕，因为神所赐给你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你不要怕。这是怕。所以呢，我们知道说 勇气啊，不是说从我本身有了，没有，求主给我有勇气。特别我们这一次要做很多幸福小组，我很多的惧怕，哎呀，请到人吗？我请他的时候他会来吗？等一下我再讲这个更详细来讲一讲。我们很多的惧怕，哎呀，我要分享信息，哎呀，我要带诗歌，我从来没有带过诗歌，哎呀，那个组长叫我做，那个副长叫我做这个分享见证，哎呀，我也很怕在人面前讲话。我们很多的惧怕。对了，你怕就对了，我怕你不怕是吗？当我们怕的时候，我们投靠这位力量的神，力量的源头，你就有刚强有力量，处处都是见证主的地方。各位啊，我们今天很好，对不对？都在这里享受神的慈爱啊，欣赏那些一同来唱美妙的诗歌，我们一同来领受神的话，多美好的一段的时间。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这个地方啊。圣经说什么呢？教会是你们是世上的光，教会是灯台，灯台要放在黑暗的地方，不能放在床底下，对不对？要放在灯台上啊，这个啊，就照亮全家的人。所以呢，越黑暗的地方越需要灯哈。盐呢，也要放在菜肉当中才会发挥功用啊，不是老是停留在那个我们这个教会，就好像一个盐的瓶子一样。对，我们会放在盐瓶子里面，但是不能停留在盐瓶子里面。有一天我们要放进菜的里面，影响那个菜的味道嘛。福音不能被四面的围墙来挡住的。你看保罗见证主的地方，他在河边向那个吕底亚姐妹传个福音，在犹太人的会堂，在哲学啊，在那个哲士的演讲厅，在公堂的法庭，在运囚犯的船上，在监狱，在被软禁的地方。这个就回到刚才我讲的教徒跟门徒的大分别。教徒是说，我做教会的事情，礼拜天早上9点到12点啊，然后在礼拜堂里面啊，然后在小组聚会里面，我就表现出一个是基督徒。其他时间呢，就是还是我自己管理自己的生命。一个门徒不是，一个门徒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的场合里面，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基督的生命的彰显。这个就是门徒跟教徒的分别。弟兄姐妹，你现在是教徒呢还是门徒？而是在中间，也不是门也不是教，这样子啊。我们是到底是哪里？你知道我们最怕就是用很多规范来规范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灵修每天就起码要10分钟，祷告5分钟，当然这是建议而已。但是我们所强调是我们里面 desire for God 那种对神的渴慕，比你说因为教会牧师规定我们说每天10分钟，我一定要做了10分钟，9分钟都还不够理想，一定要10分钟这样子，不是啊。 desire， 有些人说不吃早饭，不读圣经，不吃早饭。我看见有些真的很虔诚的弟兄姐妹，真的啊，不读圣经，不吃早饭，也有啊，几十年都这样子，我是很佩服的，佩服得不得了。但是呢，我们主要不是说变成这是一种的宗教的一种的金钱的一种的 pietism 一种的规定，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渴慕主的心 ，desire for God 的心？无论在什么地方，有一次我在师母今天晚上从台湾回来，我前几年有一次也是去台湾，师母也跟我去开会，那么开会之后我们去什么地方，我要坐计程车。哎，我看这电车来了就要手，他就开始来了。结果呢，他来的时候旁边那部车啊，另外一部计程车刚刚好，他前面有点塞啊，有时怎么就进来，他要等一下，怎么他要拍到我的那个行人，我的那个 curb 嘛，这样子啊。那么旁边那个司机呢，不知道他要来，已经给我们照了这样子，他不知道，他不是跟他抢生意的，没有。那部车就比他更快，就来到我们前面，就在我们前面。那么我招手的不是这一部，我是后面那一部嘛。那么我们两个就说对不起，我们是要后面那一部，后面那一部啊。那个人还没有到，但是你已经发明我一拉，变成那一部又新又大又漂亮，那部又旧又惨这样子啊。所以我上车之后呢，那个司机觉得很奇怪，他说：“哎呀，先生，真是谢谢你啊，你没有上那一部车，来上我这一部车这样子啊。”我就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是我先照你的这样子哈，因为你已经要回应我的那个照嘛这样子。所以另外呢，就说我对他们说，对这个事情说， 因为我们都是，我跟师母，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没有说我是牧师啊，我们都是基督徒。我觉得做事情应该要比较公义一点，公平一点啊。我先照你的，虽然你还没有到，但是你是因为有一点塞，所以进不来而已，你不是迟到。他就觉得很高兴，他说：“哎呀，真是谢谢你们，你那部车其实已经到你们前面了。”又大又新又漂亮，你没有要他那部，要我这一部比较残旧的这样子。我这是基督徒做事的原则，我们不知不觉就是这样子。无论在什么地方，正是叫计程车也是这样子。后来过两天又坐计程车了，因为我们要坐计程车到处走嘛，要一上车，哇，那个车真是漂亮的不到，里面漂亮，哇，很好像这么一个大的客厅一样，装饰品啊，这个香味哇，香喷喷的这样子啊，要摆放那个就是一个教那个圣诗，好像，什么这个基督教的音乐诗歌的，哇，很好听啊，这个坐 taxi 好像很享受，又舒服，冷气又够大，你知道台湾很热嘛，对吧？所以呢，又冷气又够大，音乐又好听啊，这才差不多要睡着了这样子。非常舒服啊！当夜他播这个基督徒的音乐，我就说：“先生啊，你是基督徒啊？”说：“哦，是基督徒。”那么开始讲到教会的事情啊，那么他就讲得很高兴啊，这样子哇，他说笑眯眯的，高高兴兴的。哎呀，我就希望说啊，我的每一个乘客上到我这个车哈、啊，都好好享受，我有机会服侍他。哇，这个人的态度真好。真的啊，我是个不信主人，我听见我就觉得是非常舒服，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督徒的印象，你知道吗？虽然他没有向我传道，但是我感觉非常的好，很正面，很阳光，被服侍、被尊重的那种感觉很好。所以呢，处处都可以见证主。我虽然只是一个计程车司机，但是呢，我为主能够好好去服侍上帝给我的每一个乘客，上帝看见，我觉得非常的美好。我非常的没有，到站的时候说，哎呀，真的谢谢你啊，先生哈，我们就付钱了哈。那么我说，其实呢，我们是传道人哈，非常非常感谢你服务我们这样子啊。你是传道人，不收钱，不收钱，不收钱。No, 收钱，收钱，收钱，还要付多一点啊。谢谢你的服务，一定要收，你不能不收。谢谢你，你这个信啊，上帝已经领受了。你收钱，你收钱啊。我很感谢你这样子服侍我们，都非常非常的高兴，感谢神。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见证神。第三个，所以第一个是胆量，第二个是门徒的心态。无论在什么地方，我就是门徒，不是教徒，我是门徒，记得吧？第三个，你不要预设他们对福音的反应来决定你邀请不邀请。现在大家都在邀请这个幸福小组的 Best， 哎呀，很难请，为什么呢？那些有机会的样子比较好看的我都请了，那些样子绝对哎，那个都一定注定下地狱的，我就没有请了这样子。谁说他注定下地狱？你是上帝吗？这样子，我看他不回信，你看他这个，哎呀，这是我们就是什么呢？你知道圣经常常用奉献的筵席来比喻救恩，对不对？你记得吗？对不对啊？耶稣说，啊，这个路加福音十四章，你记得吗？就分派他的那个主人分派仆人去邀请那些的已经受到请帖的人哈。催他们，这是犹太人的习惯。你不要以为说，哎，问这个主人真奇怪，现在才去邀请人，哎呀，筵席都已经预备好了，现在在请客，当然不来，我也不去、啊，这样子，你不要搞错，他们已经受到请帖的了。不过呢，他们有两个，他们是 two steps， 他们还要，我们现在打个 email， 打个电话去，对不对？RSVP， 那个是哪里 RSVP， 对不对？就说要派一个仆人一家一家去请的，你知道吗？在当时那个乡村的村子 village life 是这样子的，所以他们不来是没有理由的，因为他们已经答应说要来了，不然的话那个主任为什么那么生气啊？我的那一颗差不多$250，你不来我浪费我的，当然这是一个比方了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我们只是代表主人去请那个宾客来赴会是吗？我们啊，所以呢，仆人不决定宾客的名单，有没有？所以你不要说我看他样子大概都不会来了，浪费我的嘴唇啊，浪费我一个邮票啊，浪费我一个什么 email 啊，没有浪费，你不知道的。他们来不来不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就是邀请。常常啊，我们说什么呢？神的作为，这是出人意料之外。以前啊，你知道有个电台叫做远东广播福音电台，你听过没有 ？FEBC Far East Broadcasting Company， 他们呢，那个时候你知道中国那个时候还是很封闭的时候，整个铁幕嘛，对，人不能进去传福音，但是电波可以，电波，这个无线电电波。他们呢有两个主要的发射站，厉害哦，一个在韩国，好像在济州岛，另外一个呢就在塞潘，你们听过塞潘没有？塞潘岛你知道吗？就是那个电波啊，这个短波可以传到中国大陆去。那么当然那个时候有些政府不喜欢有外面的干扰嘛，所以他也用很多的那个帐篷和帐篷啊，来把这个电波呢就是挡住嘛，那是挡住嘛。那么有一个人专门做这个事情的，就是要听什么的电波，然后呢就发出那些的干扰性的电波来去挡这些电波嘛，这样子。后来结果这个干扰人的那个人信了主了，因为他常常听福音广播嘛，他常听耶，对对对，就受感动了，信了主了。是这样子的，你没有想到这种人就是把福音挡到门外，神就要拣选这种人，就好像保罗不但是不信，他是逼迫基督徒的，要抓基督徒去坐牢的，甚至要被杀的，结果神就拣选他。你没有想到，如果是我跟你的话，我会拣选保罗下地狱的，我会拣选他下地狱，这个人给他报应一下嘛，这样子。没有，上帝就是拣选这种人，人以为是不可能的，神就拣选他。我最近呢，我这个最近我们这个中学的同学群里面啊，没有说到是先说一个事情。那么有一个在差不多七八年前，我们这个学校这个有中学有一个 reunion， 学校庆祝50周年这样子啊。那么刚刚好我在香港，我就去参加那个宴会吃饭这样子啊，所有的人去参加。那么我们同届的也有。那么以前我记得中学呢里面有一个同学，我那个时候已经信主了啊，还不是那么见过，但是向过他传福音，他死都不信。他姓刘 LIU， 但是因为他硬得不得了。他是什么呢？ Refuse to understand， 已经有理由，他都反对这个逻辑啊，这个最简单的逻辑，他都不，这是气得我们要命。所以我们几个基督徒向他传福音说，这个人不是姓刘 ，L， 他是 NIU 牛啊牛，一条牛的牛。你说牛是很难改变他们的个性的，他不喝水，你就硬着按他的头，他也不喝水，你知道吗？对牛弹琴，对不对？拉牛上树，对不对？都是那些牛都很 stubborn， 我们叫牛，所以我们叫他那个不是 LIU， 是 NIU 这样子，牛同学，不是刘同学这样子。牛他绝对在这个晚宴里面，我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很多嘛，几百桌嘛，很多几百，有一个他就我认得他，他也认得我，他就带着一群呢、女生来到我旁边，哎，李祥元啊，我说什么？哦，你是你这样刘三姓刘嘛这样子？我说哎呀，他说我告诉你，我们这群都信了主，我现在是教会的执事，牛都可以做执事，你看，你做执事啊？他说我做执事，哎呀，我真是感谢。但是我太太当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主，现在也是教会的很活跃的，还有几个同学以前都没有信主，不信主的，现在纷纷信主，还做了教会的执事。所以老师那个时候我拍请帖，我不给他的，我拍给猪马都不给牛，什么这个人，结果牛就信主了。你没有想到耶。那么最近有同班同学里面有几个忽然间大病，两个同学都一个是 cancer， 一个是中风，两个同时啊这样子。哎呀，有一位同学在线上，我认识他，他说我们好不好有一个祷告会，好不好在线上 Zoom 来祷告会，他发起啊，他住在 Sydney 啊，住在 Sydney 啊。那么他说祷告的时候，我早上是我早，因为全世界嘛，美国是7点钟早上，然后呢香港是晚上10点钟，然后 Sydney 呢是凌晨12点啊。他说我发起，他是凌晨的，他在 Sydney 嘛。哇，我说这个同学真是付代价，他也基督徒啊，但是我记得这个人我非常不喜欢他，在以前呢、啊，为什么不喜欢他呢？他走路那个鼻孔是对着你的，很嚣张，很骄傲 ，very prideful， 啊，过分自信 ，over confidence， 啊，目空一切，目中无人，这些形容都放在身上都全对，啊， 就是瞧不起人，不想跟他，很骄傲很骄傲的那种的人啊。结果他现在也信了主啊。有时候打电话给我问一下，我有个朋友在圣地亚哥，能不能啊，你Albert 你能够介绍什么教会，很热心，现在有发动祷告会。那个时候我看这个人怎么样都不可能是基督徒，那个鼻孔像都骗的人怎么信耶稣的呢？他的信给你看了，你没有办法想象。所以你不要预设他们对福音的那个反应，用姊妹，特别当我们现在要请这个我都不讲，还要讲我的岳父岳母还都讲过了嘛，还有我大哥，我大哥也是，他几十年来都在这个做这个日本人啊，那旅游生意啊，就是他是做 guide 也做行政这样子，几十年来都在那所谓的吃喝玩乐的地方，你知道吗？都是刺激你的，买东西的，玩的。你知道做导游的自己也喜欢去旅行，到处走，有时候带客人去那个地方，这种已经给这个世界的红红绿绿熏到已经自己都不知道有什么味道，你知道吗？这个世界那是，你想想看，灯红酒绿的地方，你知道吗？后来也信主了，这是没有想到。弟兄姐妹，我哥哥信主，每天灵修，每天都灵修，每天都读。我介绍几个讲员给他听啊，因为香港大部分是广东背景嘛，你知道，有时候我说我介绍什么，有几位是讲普通话的很好的讲员，他说我都听过了，哇，吓了我一跳，我都听过了这样子。他自己在家里面追求，我也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想象。我大哥也信主，后来是我亲自替他洗礼的，也感谢神啊。这个最后一个哈，其实不是最后一个，我讲一半而已。这个你要与神爱人的心对齐啊，各位。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他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难过。这个难过呢，和合本是什么呢？就心里面非常的着急哇，就非常的焚烧，很急。各位，你看看，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淡言，其实不是淡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都能够得救。这个就是上帝的心，上帝的心要我们好像他的心一样，与他的心对齐的啊。我记得这个的 World Vision 那个创办人啊 Peer 啊，他说过一句话嘛，让使到神的心破碎的事情，同样的使到我的心破碎。Let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 let my heart be broken by the things that break the heart of God. 啊，今天弟兄姐妹，人哈，这个几十年就不会过去。我想到那些的一些朋友走了啊，这样子啊。我最近几年呢，就有一位台大的一位文学系的教授林文月女士，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她名字，因为她最近过世了，那么90岁。那么她的文章我很欣赏，她的文章那些散文写得特别特别好，她的散文写得特别好。我说她的知道她过世，我心里面就觉得哎呀，真是，我不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她是一个那么的一种的。里面有一种的稳定稳静啊，对人的那么善良啊，他到底有没有信主呢？啊，心里面都觉得有点，不晓得有没有人向他传个福音啊？我心里面就这样子想，可能是虚构出来的一段话吧，这样子。不过里面很有意思吧？有一个人去看医生，医生说我的报告出来没有？他说已经出来了。那么医生说，我有两个事情很抱歉告诉你。第一个事情呢，第一个抱歉是说，这个报告是说你最多能活多一个月 ，You have one month to live。这个人就吓了一跳，真的，我那么重病我都不知道。他说 one month， 哎呀，没关系，我有很多事情我以前想要做，但是我没得去做，我要好好去陪我的太太。他很辛苦，我以为我很多日子，当我们什么时候放假跟他去玩玩，好吧，我这个月我去尽量陪他，还有我的儿女，我整天去赚钱啊，给他们去读最好的学校，买最好的东西给他们，买最好的球鞋给他们，但是我没时间陪他，我用这些来做代替。 哎呀，我的父母也是，我每个月都给他们资助，爱心的这种的帮助爸爸妈妈，都没有跟他好好讲话，都没机会聆听啊，我要去陪陪他这样子。那时候我尽量用这个月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甚至是个基督徒，哎呀，我都忙的很多侍奉，教会叫我做我都没时间去做，我说我太忙。还有一个月我做什么呢？我多一点做一点教会的事情嘛，这样子心里面就非常非常难过这一个月。那么医生说，那说第二个抱歉是什么呢？第二个抱歉是说，我应该是上个月告诉你的这个消息，我应该是上个月告诉你的，你现在才告诉我，意思是什么？I have no days to live， 我没有时间再活了。上个月的消息说你最多活一个月，结果我现在才告诉你。我就想到是说，我昨天吧，我就拿出一支笔，把我过去这几年我一些所敬爱的我的好朋友离开世界的好朋友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写下来。有一些是我不是好朋友，但是我很尊敬的一些的长辈，其实也不是那么老的长辈，也不是那么七十多一点而已啊，但是他们属灵方面实在是我长一辈了，神所重用的神的仆人十年，我写了一大堆出来。从我从主恩堂做牧师，一些比较不是说比较早离开世界的弟兄姐妹的名字，我一个一个写下来，心里面就很惆怅这样子，因为我很舍不得他们那么离开，但是我知道他们很多都是丰丰满满的带着属灵的果子离开的，我知道。但是我们恐怕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见主的时候，我能够带给主什么呢？我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一首诗歌很影响他的一生的，你知道吗？我年轻的时候呢，神用几首诗歌来呼召我，其中这一首呢，很可惜哦，若是你在主恩堂信主的话，对不起，我应该教各位唱，但是没，因为太旧了哈，结果呢，我都没有机会教大家唱。但是这首诗歌呢，很简单，但是影响我很大，特别影响我做全时间的奉献。那预备，请两手空空回到天家，能否坦然见主面，为另一人归向耶稣，全无珍宝献主前。副歌，工商未成我即屈服，何能如此见恩主，为另一人归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第二节，今日见主我不畏惧，因主耶稣已救我，唯有一事使我难过，空作双手为结果，工伤未成我即屈服，何能如此见恩主，为另一人相属，岂可空手为。第三节最后呀，昔如最终虚度光阴，现在又敢再虚度，我今奉献全身全心，欣然听从主吩咐，功尚未成我即屈服，何能如此见恩主，向耶稣岂可空手回天父。虽然这首歌好像是很扎心这样子，问了很这个刺心的问题，不过有时候我们需要被问一些这些问题。功尚未成我就走了吗？何能如此见恩主啊，为领一人跪向耶稣，岂可以空手回天父。用姐妹，若是你今天真正有这个心啊，我们现在已经有平台，已经预备好了，这个平台已经预备好，我们让我们一起投入这个幸福小组的传福音的平台。我告诉各位，这个平台传福音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做见证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不可以空手回天父，见我们的天父。我们同心来祷告。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 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今天我知道我已经属主，我心安理得。但是想到说我见神的时候，主啊，我是不是在世上虚度光阴，没有领一个人跪向基督，空手来去见你，这是我们最难过的事情。主啊，事情日子已经过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从今天开始，主啊，我的生活，我的光阴更胜过以前，尽心竭力讨主喜悦，直到站在我主前。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主啊，眺望我们在你面前传福音的性质，把你爱人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充满我们，让我们得到勇敢与力量来为你来做见证。我们感谢你，这样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